灵狐得分等，灵狐得分等。王杰，金城直城人，本名文达，高祖王万国，是魏国的伏波将军、燕州刺史，父亲王朝是龙骧将军，于中镇江。王杰年少时就有远大志向，常常以功名自诩，擅长骑马射箭，体力过人。魏孝武帝初年，从家中被征召为子都督，后来跟随朝廷西迁，被赐爵都昌县子。太祖认为他才华出众，提拔他为杨烈将军，羽林间不久加任都督。太祖曾经对众将说，王文达是万人敌，只是恐怕勇敢果断的太过分了。收复潼关，攻破沙苑，争夺河桥，在邙山作战，都因勇敢而闻名。太祖对他日益亲近优待，赏赐超过同辈，于是赐他姓宇文氏，任命他为齐州刺史，加授辅军将军、迎亲光禄大夫，进爵为公，食邑800户，多次升迁至大都督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魏恭帝元年，跟随于景围攻江陵，当时栅栏内有人善于使用长矛，将要登城的战士大多被他杀死。于景命令王杰射他，他应弦而倒，登城的战士才得以进入，其余部队相继前进，于是攻下了江陵。于景高兴地说，成就我大事的就是您这一箭啊。孝敏帝即位，晋爵为张掖郡公，增加食邑1000户，出任河州刺史。朝廷因为王杰功勋和威望都很重，所以授予他本州官职。保定三年，晋升为大将军。同年，诏令王杰与随公杨忠从漠北北伐齐国，到达滨州后返回。天和三年，任命为宜州刺史，增加食邑，累计3600户。天和六年，跟随齐公宇文宪向东抵御齐将胡律明月，晋升为柱国。建德初年，任命为荆州总管。王杰年少时从军，虽然不熟悉官吏事务，但所经历的各州府都以忠恕为原则，因此很受百姓爱戴。宣帝即位，授予上柱国。大象元年去世，时年65岁。追赠和、善、邓、严、陶、荡，一七州诸军事，河州刺史，追封鄂国公，谥号为威。儿子王孝先，大象末年，官至开府仪同大将军。王勇，代郡武川人，本名胡人，年少时雄健，有胆略决断，擅长骑马射箭，体力过人。魏永安年间，末期丑奴等侵扰关陇地区，王勇应募随军讨伐，因功被授予宁朔将军、奉车都尉，又多次跟随侯莫、陈越、贺拔越征讨，功劳常常最多，被任命为别将。等到太祖担任丞相，引荐他为帐内直当都督，加授后将军、太中大夫，封包姓县子，食邑300户。大统初年，增加食邑400户，晋爵为侯。跟随太祖擒获窦泰，收复弘农，在沙苑作战，气势压倒全军，所向必破。太祖赞叹他的勇敢，赏赐特别丰厚。晋爵为公，食邑1500户，任命为镇南将军，授予帅都督。跟随讨伐赵清确，平定了他，论功最高，被任命为魏大将军、殷州刺史，加授通直散骑常侍，兼任太子武卫帅。邙山之战，王勇率领敢死之士300人，都手持短兵器，大声呼喊着直冲敌阵，频繁出入冲击，杀伤很多，敌人没有敢抵挡的。这一战大军形势不利，只有王勇和王文达、耿令贵三人奋力作战，都有特殊功勋。太祖于是赏赐2000匹帛，让他们自己分配。军队返回后，都任命为上州刺史。用雍州、齐州、北雍州拟授予王勇等人，但各州有优劣之分，又让他们抽签选取。王勇于是得到雍州，王文达得到齐州，耿令贵得到北雍州。于是赐王勇名为勇，耿令贵名为豪，王文达名为杰，以表彰他们的功劳。大统十三年，授予大都督，升迁为史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大统十五年，晋升为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魏恭帝元年，跟随柱国赵贵征讨如入，打败了他们。王勇追击，俘获各种牲畜数千头。晋爵为新阳郡公，增加食邑， 累计2000户，并赐姓库汉氏。六官建立后，被任命为稍伯中大夫，又因讨伐如入的功劳，另外封为永固县伯，食邑500户。当时有另外封爵的人，按例可以转授给次子，唯独王勇请求封给侄子王元兴。当时的人认为他很义气，不久晋升为大将军。世宗初年，名山羌族首领巩连聚和叛乱，王勇率军讨伐平定。王勇性情雄猛，是当时的骁将，但夸耀功劳，喜欢宣扬别人的缺点，当时的舆论也因此鄙视他。柱国侯莫陈崇功勋高名望重，与众将一同拜见进攻宇文护，听说王勇多次评论别人的短处，就在众人面前羞辱他。王勇于是羞惭愤怒，因被上升毒疮而去世。儿子王昌继承爵位，官至大将军。宇文求自乐人，代郡武川人，性情骁勇强悍，有胆略。年少时从军征讨，多次立下战功。魏永安年间被任命为征虏将军、中散大夫，加授都督。魏孝武帝初年，跟随独孤信在荆州、在下扎打败梁军，于是平定了欧阳、赞成。宇文求俘获很多，又进攻南阳、广平两城，擒获一名郡守。因功加授安西将军、迎亲光禄大夫、员外散骑侍郎、直河将军、河内都督，封南安县侯，食邑900户。等到孝武帝西迁，以独孤信为行台，独孤信引荐宇文求为帐内都督，攻破田巴能以及擒获东魏荆州刺史辛纂，宇文求功劳最多。不久跟随独孤信投奔梁朝。大统三年回到朝廷，朝廷评议前后功劳，增加食邑400户，晋爵为公，擒获窦泰，收复弘农以及沙苑、河桥之战都有功劳，增加食邑800户，晋升车骑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大统七年被任命为汉阳郡守，又跟随独孤信讨伐梁先定，打败了他。大统十一年出任南秦州刺史，加授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晋爵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追论斩杀辛纂的功劳，增加食邑1000户。大统十七年与大将军王雄征讨上京、卫星等地，都平定了。又在白马与武陵王萧纪的部将杨干运作战，打败了他。宇文求每次经过战阵，必定身先士卒，所以上下同心，战无不克。不久卫星再次叛乱，宇文求又和王雄讨伐平定。不久被任命为荆州刺史，晋升为大将军，后来因病去世。宇文胜字宝兴，代郡人，曾祖伊宇敦，祖父长寿，父亲文姑都担任沃野镇君主。宇文胜志向坚定，骁勇雄健，最初担任太祖帐内，跟随攻破侯莫陈越，被授予威烈将军，封渔阳县子，食邑300户。大统三年兼任都督，跟随擒获窦泰，收复弘农，攻破沙苑，被授予都督、平远将军、步兵校尉，晋爵为公，增加食邑800户，被任命为冯翊郡守，加授帅都督、西安州大中正、通直散骑常侍、辅军将军，增加食邑300户，多次升迁至大都督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延州刺史。等到楚公赵贵谋划叛乱，宇文胜秘密赶赴京城告发。赵贵被诛杀后，他被授予大将军，晋爵忠诚郡公，任命为荆州都督，赏赐铠甲一套、奴婢200人、马500匹、牛羊以及庄园、器物等数量相当。又跟随贺兰祥平定桃阳、红河二城，另外封他的一个儿子为甘棠县公，转任延州总管，晋升为柱国。天和五年入朝担任大宗伯。天和六年与柱国王杰跟随齐公宇文宪向东讨伐，当时汾州被围困已久，宇文宪派遣宇文胜运送粮食接济，又赶赴遥襄城接受宇文宪的指挥。齐将段孝先率大军到来，宇文胜奋力作战抵抗，段孝先退兵后，于是修筑了大宁城，然后返回。建德二年被授予少师。建德五年跟随高祖东伐，率领步兵骑兵10000人，守卫汾水关。宣帝即位，被授予上柱国，增加食邑累计4600户。大象年间去世，儿子宇文述继承爵位。 大象末年，任上柱国，濮阳公。宇文盛的弟弟宇文秋。宇文秋字胡奴，从家中被征召为湘威将军，奉朝请，都督，赐爵灵异县子，逐渐升迁为辅国将军、大都督。预先告发赵贵的阴谋，被授予车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，进爵安邑县侯，食邑一千户。加授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进爵为公，被任命为咸阳郡守，升迁为汾州刺史。入朝担任左公伯，晋升为大将军。出任延、隋、丹三州三防诸军事、延州刺史。转任梁、甘、瓜三州诸军事、凉州刺史，加授柱国大将军。建德元年去世，时年60岁。追赠柱国、宜州和夫州刺史。儿子宇文陇继承爵位。耿豪，巨鹿人，本名令贵。他的祖先为躲避流石之乱，居住在辽东，于是在燕国做官。曾祖耿超率领部众归顺北魏，于是在神武川安家。耿豪年少时粗犷豪放，有武艺，喜欢以气势压人。贺拔岳西征时引荐他为帐内。贺拔岳被害后，他归附太祖，因武勇而受赏识。耿豪也自认为所侍奉的是民主。跟随讨伐侯莫陈越以及迎接魏孝武帝，记录前后功劳，封平原县子，食邑300户，被任命为宁朔将军，奉车都尉，升迁为征虏将军，加授通直散骑常侍，晋爵为侯，增加食邑700户。跟随擒获窦泰，收复弘农，耿豪作为先锋攻陷敌阵，加授前将军、中散大夫。沙苑之战，耿豪杀伤很多敌人，鲜血染红了铠甲和战袍。太祖见到后感叹说，令贵勇猛，所向无敌，看他的铠甲战袍就足以验证，不必再论杀敌数量了。于是进爵为公，增加食邑，累计1500户。被任命为镇北将军、金子光禄大夫、南颍州刺史。大同九年，跟随太祖在邙山作战，耿豪对部下说，大丈夫遇到敌人必须右手拔刀，左手持矛，直刺直砍，千万不要皱眉怕死。于是大声呼喊，独自冲入敌阵，敌人的刀剑乱下，当时都认为耿豪死了。不久他挥刀返回，交战几个回合，在耿豪前面的敌人死伤相近。他又对左右说，我难道喜欢杀人吗？只是壮士除贼，不得不这样。如果不能杀贼，又不被人所伤，那和坐着等死的人有什么区别？太祖嘉奖他，任命他为北雍州刺史。大统13年，平邑前后战功，晋授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增加食邑，累计1800户。大统15年，赐姓河姬氏，晋升为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耿豪性情凶悍，言辞多不恭敬。太祖爱惜他的骁勇，常常宽容他。耿豪也自认为气概超过众人，始终不肯屈居人下。李牧、蔡佑最初与耿豪同时开府，后来都位居耿豪之上。耿豪心中不平，对太祖说，外面舆论议论说我胜过李牧、蔡佑。太祖说，为什么这么说？耿豪说，世人说李牧、蔡佑是丞相的臂膊，耿豪、王勇是丞相的咽喉，因为咽喉在上，所以为胜。耿豪的粗犷猛悍都像这样。大统16年去世，时年45岁。太祖痛惜他，追赠他本官，加赠朔州刺史。儿子耿雄继承爵位，官至大将军。高陵字季明，他的祖先高句丽人。六世祖高清在慕容伟那里做人质，于是在燕国做官。五世祖高宗率领部众归顺北魏，被任命为第一领民酋长，赐姓宇真氏。祖父高明、父亲高谦在魏国做官，都很显贵。高陵的母亲曾在泗水边举行伏羲仪式，遇见一块石头光彩明朗润泽，就拿着带回了家。当晚梦见一个人衣冠像仙人，对他母亲说，夫人刚才带来的石头是福庆的精粹，如果能珍重保管，一定会生下好儿子。他母亲惊醒，全身流汗，不久有了身孕。等到生下孩子，于是取名为陵，字季明。魏正光初年，从家中被征召为魏府都督，跟随袁天穆讨伐行搞， 打败梁将陈庆之，因功转任统军。又跟随尔朱天光攻破莫欺丑奴，论功最高，被任命为宁朔将军、奉车都尉。后来跟随尔朱天光在韩陵山战败，高陵于是留在洛阳。魏孝武帝向西迁移，他跟随进入潼关。到达秦水时，被齐神武帝追击，他抵抗作战有功，被封为巨野县子，食邑300户。大统初年，晋爵为侯，增加食邑400户，转任龙骧将军。不久，被授予直阁将军，升任平西将军，加授通直散骑常侍。大统三年，跟随太祖在沙苑打败齐神武帝，转任安西将军，晋爵为公，增加食邑800户，多次升迁至卫将军、迎亲光禄大夫、右光禄大夫。大统四年，跟随擒获莫多楼戴文，随后在河桥作战，他作为先锋奋勇攻击，勇气冠绝各军。太祖赞赏他，对他说：“您就是我的韩信、白起。”任命他为太子左庶子。不久，以本官镇守玉璧，又跟随太祖在邙山作战，被任命为正平郡守，加授大都督，增加食邑300户。齐将东方老前来侵犯，他率领军队抵御。东方老一仗自己勇猛健壮，径直向前冲击他，短兵相接，他攻击东方老，东方老身中数处创伤而退却，对身边人说：“我经历战阵很多，从未见过如此勇猛的壮士。”后来东方老暗中派人劝说他东归，他斩杀使者并上报朝廷，晋升为史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，被任命为夫州刺史，加授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侍中。孝敏帝登基，晋爵为前为郡公，食邑1000户。武成初年，跟随贺兰祥征讨吐谷浑，因功勋另封其一个儿子为许昌县公，食邑1000户，被任命为延州刺史。又跟随柱国窦卢宁讨伐姬胡好阿宝、刘桑德等人，击败了他们。武成二年，文州低族酋长反叛，皇帝下诏命他率兵讨伐平定。军队返回后，皇帝宴请众公卿士人，并命他们赋诗言志。他诗作的墨章写道：“既言斗车骑，为谢霍将军，何以报天子？沙漠尽妖分。”皇帝十分高兴地说：“勋显横行，为暗示归顺。你的话如果应验，是国家的福气。”保定初年，被授予凉州总管、十州诸军事。天和二年，调任儋州刺史。天和三年，升任江陵副总管。当时陈江吴明彻前来侵犯，总管田宏与梁主萧逵出城退保济南城，只有他与梁仆射王操固守江陵三城来抵抗。昼夜抵抗作战，共经历100天，吴明彻退兵而去。萧逵上表陈述他的情况，皇帝于是下特诏召他入朝，亲自加以慰劳询问。晋升授予大将军，仍担任魏公宇文职的副职，镇守襄州。天和六年，晋升为柱国。建德元年去世，时年76岁。追赠元任官职，加授冀定期沧州五州诸军事、冀州刺史，谥号为襄。儿子王儒年少时因父亲功勋被赐爵许昌县公，被任命为左侍尚侍。后来承袭爵位为前为郡公，官位至仪同大将军。李和本名李庆和，他的祖先是陇西狄道人，后来迁徙到朔方居住。父亲李僧养因历代都是英雄豪杰，善于统御，担任夏州酋长。李和年少时勇敢有胆气，有见识气度，身材魁梧伟岸，被州里人推重。贺拔岳镇守关中时，便延请李和担任帐内都督。因击败各贼寇的功劳，逐渐升任征北将军、金子光禄大夫，被赐爵思阳公。不久被任命为汉阳郡守，治理注重宽厚简约，百姓称赞他。到大统初年，加授车骑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、都督，多次升迁至史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、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夏州刺史，被赐姓宇文氏。太祖曾对诸将说：“宇文庆和智谋明达，立身谨慎恭敬，多次被委任，总是合我心意。”于是赐名宇文义，改封为永丰县公，食邑1000户。保定二年，被任命为司县中大夫，晋爵为义城郡公。不久又改封为德广郡公， 外任为洛州刺史。李和之前在夏州颇多留下恩惠，等到这次任命，商洛地区的父老无不盼望他的德政声望。李和到任后，以仁爱宽恕训导百姓，欲送为此检阅宁静。天和三年，晋升为大将军，被任命为延绥丹三州武安福宜安民三房诸军事、延州刺史。天和六年，晋升为柱国大将军。建德元年，改任延绥营三州文安福宜安民周昌良和五房诸军事，因罪被免职，不久恢复柱国官职。隋开皇元年，升迁为上柱国。李和立身刚正简约，年老而更加勉励，几个儿子侍奉他如同侍奉严厉的君主。因为亦是太祖所赐之名，而是朝已经变更，庆和是父亲所命之名，义理不可违背，到这时便以和为名。开皇二年去世，追赠元任官职，加授司徒公、徐偃披以海司六州刺史，谥号为肃。儿子李彻继承爵位。伊楼木字奴干，代地人。父亲伊楼陵擅长骑马射箭，被太祖所了解。太祖曾对他说，从前伊尹在殷商担任保衡，使君主达到尧舜的程度。您既然姓伊，希望您不废弃前任的功业。于是赐名伊尹，历任金子光禄大夫、卫将军、龙州刺史，被赐爵卢奴献公。伊楼木二十岁时担任太祖的内亲信，因机敏善变被赏识，被授予奉朝请，常侍奉左右。邙山之战力战有功，被任命为子都督、丞相府参军事，转任外兵参军，多次升迁至帅都督、平东将军、中散大夫，历任中书舍人、尚书驾部郎中、辅军将军、大都督、通直散骑常侍。曾入宫禀报事情，太祖望见后喜欢他，称呼他的字说：“奴干以仪同三司的仪节来见我。”于是被任命为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赐封安阳县伯，食邑500户，转任大丞相府院，升任从事中郎，被任命为给事黄门侍郎。魏废第二年，伊楼木出使蜀地，恰逢武城郡人赵雄杰与梓潼郡人王令公、邓窟等人图谋叛逆，部众3万余人，依平浮水设立栅栏，进逼同州。伊楼木便与刺史赤罗协率兵击败了他们，增加食邑500户。孝明帝登基，被任命为兵部中大夫，治理御政事务，晋爵为侯，增加食邑500户。不久晋升为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保定初年，被授御军司马，晋爵为公。保定四年，被任命为荆州总管、巴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。天和二年，增加食邑2100户，又担任民部中大夫。魏公宇文直出京镇守襄州，以伊楼木为长史。颍州城明王道肯反叛，袭击占据州城。宇文直派伊楼木率领100余名骑兵疾驰前往救援。伊楼木到达城下，多次击败王道肯的部众。恰逢大将军高林率大军相继到达，王道肯等人便投降了。唐州山蛮依仗险阻违抗命令，伊楼木率军讨伐。蛮人酋长等据守石窟14处，伊楼木分兵进讨，14天之内全部攻破，俘虏6500人。天和六年，晋升为大将军。建德初年，被任命为荆州刺史，又以伊楼木为总管府长史。伊楼木多次辅佐藩王，很得匡正辅助的声誉，入朝担任小司马，跟随柱国李牧平定止关等城池，赏赐布帛300匹、粟300石、田30顷。建德五年，跟随皇太子讨伐吐谷浑，恰逢刘雄援救到来，才得以解围。后来因病去世。杨绍字子安，弘农华阴人，祖父杨兴是魏朝兴平郡守，父亲杨国是中散大夫。杨绍年少时慷慨有志气，谋略多次随从征伐，力战有功。魏永安年间，被授予广武将军、屯骑校尉，直当别将。普泰初年，被封为平乡南，食邑100户，加授征西将军、金子光禄大夫。魏孝武帝初年，升任魏将军、右光禄大夫，晋爵为冠军献伯，食邑100户。大统元年，晋爵为公，增加食邑600户。多次升迁至车骑将军、通直散骑常侍、骁卫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大统四年， 外任为夫城郡守。杨绍性情宽厚正直，兼有威德恩惠，百姓得以安定。姬胡依仗人多，地势险要，多次进行抢劫偷窃。杨绍率领郡兵跟随侯莫陈崇讨伐他们，丹齐率先冲锋，在莫权之上击败了他们。嘉寿率都督、骠骑将军、常侍、朔州大中正。大统十三年，记录前后功勋，增加十邑，总计2200户，被任命为燕州刺史，多次升迁至大都督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又跟随大将军达西武征伐汉中。当时梁一峰侯萧洵固守凉州，杨绍认为孤军深入敌境，围困坚守的城池旷日持久，粮饷不济，城中如果拼死攻击我军，恐怕不能返回，请求设计策来引诱他们。于是多次到城下挑战，设下伏兵等待。萧洵起初不肯出战，杨绍又派人辱骂他，萧洵发怒，果然出兵，杨绍率众假装撤退，城池投降。因公被授予辅国将军、中散大夫，准许转授给一个儿子，又跟随柱国、燕国公于景围攻江陵。杨绍在琵琶门战斗，刘建射中大腿而力战不退。事情平定后，赏赐奴婢100口，晋升为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被任命为衡州刺史，赐姓赤力士。孝明帝登基，晋升为大将军。保定二年去世，追赠成文等8州刺史，谥号为信。儿子杨雄继承爵位，大相末年担任上柱国、归国公。王雅字杜荣，陕西人，年少时沉着刚毅，质朴寡言，有胆量勇气，擅长骑马射箭。太祖听闻他的名声，召他入伍，多次立有战功，被任命为都督，赐爵居庸县子。东魏将领窦泰入侵，王雅跟随太祖在潼关擒获了他。沙苑之战，王雅对其部下说，敌军大概有100万之众，现在我们不到10000人，按常理来说实在难以与敌人抗衡，但相公神明勇武当世，是王室的重要辅佐，以顺讨逆，何必计较兵力的多少，大丈夫如果不在此时破贼，还有什么用吗？于是披甲布战，所向披靡，太祖认为他勇壮，又跟随在邙山作战。当时大军不利，被敌人乘机进攻，诸将都引兵撤退，只有王雅独自回马抵抗。敌人见他无后继部队，步兵骑兵竞相进攻，王雅左右奋击，连续斩杀9人，敌军稍稍退却，王雅才收军返回。太祖感叹说，王雅全身都是胆啊。记录前后功勋，晋爵为伯，被任命为帅都督、夫城郡守。李政崇尚简约，官吏百姓得以安定，升任大都督、延州刺史，转任夏州刺史，加授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晋升为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世宗初年，被任命为汾州刺史。励精图治，百姓高兴而归附，从远处前来的人有700余家。保定初年，再次担任夏州刺史，在州去世。儿子王世基继承爵位。年少时风流倜傥，有文武才能谋略。大相末年，担任上大将军、宜阳郡公。达西时字石福代，河南洛阳人。高祖达西凉州，是魏朝征西将军、山阳公。父亲达西显香，是五位将军。达西时年少时有修养，有气量局度。从家中征召出来，担任给事中，加授冠军将军。魏孝武帝初年，被授予都督，镇守弘农。后跟随西迁，被封为临汾县伯，10邑600户。升任大行台郎中，仍与行台郎神镇守潼关。等到潼关失守，便与大都督杨山武在关作战，东魏人非常畏惧他。跟随太祖擒获窦泰，收复弘农，攻破沙苑，都力战有功，增加10邑300户，加授车骑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大统十三年，又授予大行台郎中、相府院，转任从事中郎。达西时性情严厉稳重，太祖非常器重他，多次升迁至大都督、持节、通直、散骑常侍。魏废第二年，被任命为中外府司马。大军讨伐蜀地，以达西时代理南齐州事务，监管督军粮。在此之前，山地的低人生性粗犷，不供给赋税徭役，历代执行羁縻政策， 无人能控制制服。达西时以正教引导他们，敌人感动喜悦，都服从赋税。于是大军的粮饷都从那里取得供给。不久被征召回朝，仍担任司马。六官建立，被任命为藩部中大夫，加授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晋爵为平阳县公。武成二年被授予御政中大夫，治理民部事务，兼进宫宇文护的司马。保定元年外任为文州刺史，在州去世，时年49岁。追赠文康二州刺史，谥号为公。儿子达西峰继承爵位。刘雄字猛雀，是临洮子城人。年轻时机智善变，慷慨有大志。大统年间从家中征召出来担任太祖的亲信。不久被授予统军、宣威将军，给侍中，任命为子城县令，加授都督、辅国将军、中散大夫，兼任中书舍人，赐姓宇文氏。孝明帝即位，加授大都督，历任司事下大夫、骑右下大夫、代理小驾部，晋升车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。保定四年，代理中外府属官，跟随征讨洛阳。天和二年，升任驾部中大夫。天和四年，兼任骑公宇文宪的府院，跟随宇文宪出兵宜阳，修筑安邑等城。天和五年，北齐宰相胡律明岳率军修筑通关城，来支援宜阳。在此之前，北周与北齐通好，约定各自保卫边境，休养百姓，互不侵扰。到这时，宇文宪认为齐人失信，派刘雄出使胡律明岳，责备他违背盟约。刘雄言辞义正，齐人畏惧他。出使回来，兼任中外府院。不久加授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封周昌县伯，食邑600户。齐人又在遥乡修筑伏龙等五座城池，来安置戍守的士兵。刘雄跟随齐公宇文宪攻打这些城池，五城全部攻克。宇文宪又派刘雄与柱国宇文盛在齐长城以西联营防御。齐将段孝先等人率军包围宇文盛。营外原先有长沟，大将军韩欢与段孝先交战不利，刘雄亲自背负盾牌，率领部下20多人据守长沟力战，段孝先等人才停止进攻。军队返回后，升任军司马，晋爵为侯，食邑1400户。建德初年被授予纳言，转任军政，又担任纳言。建德二年转任内史中大夫，任命为后正。高祖曾从容地对刘雄说，古人说富贵不归故乡，如同穿着锦绣在夜间行走，现在让你担任本州刺史怎么样？刘雄叩头拜谢，于是下诏任命刘雄为河州刺史。刘雄先前已经担任过本县县令，又得到这一任命，乡里都认为他很荣耀。建德四年，跟随柱国李牧出兵指关，攻打邵州等城，攻克了他们，因功获得赏赐。建德五年，皇太子西征吐谷浑，刘雄从凉州跟随滕王宇文游率军先进入吐谷浑境内，离伏侯城200多里时，宇文游派刘雄先到城东举火，与大军呼应。吐谷浑逃亡，率领700多骑兵迎战。刘雄当时所部数百人，先前已分别派出侦察兵，身边只有20多人。刘雄即率领这20多人与其交战，斩首70多级，刘雄也损失了3名骑兵。此后跟随宇文游接连作战，刘雄战功居多，赏赐物品非常丰厚。等到军队返回，伊楼木担任后卫，被敌军包围。皇太子命令刘雄救援他。刘雄率领1000骑兵解了伊楼木之围，增加食邑300户，加授上开府仪同三司。同年大军东征，刘雄跟随齐王宇文宪攻克洪洞，拿下永安。军队返回，又与宇文宪回援晋州。还没到达，其后主已经率领大军亲自围攻晋州，即将陷落。宇文宪派刘雄先去侦察敌军形势，刘雄便率领步兵骑兵1000人敲鼓鸣角，远远地报告城中。不久高祖的军队赶到，其后主逃走，跟随平定滨州，被授予上大将军，晋爵为赵郡公，食邑2000户，原有的封爵回授给一个儿子。第二年跟随平定邺城，晋升柱国。同年跟随齐王宇文宪统帅北讨姬胡，军队返回，出镇幽州。宣政元年4月，突厥侵犯幽州，掳掠居民。 刘雄出战，被突厥包围，在阵前战死。追赠亳州总管、七州诸军事、亳州刺史。儿子刘升继承爵位。因为刘雄为国家战死，大相末年被授予仪同大将军。侯植字仁干，是上古人。他是燕国散骑常侍侯堪的八世孙。高祖父侯树是北魏北地郡守。子孙于是定居在北地的三水，成为州郡的豪门大族。父亲侯兴是泰州刺史、奉义县公。侯植年轻时洒脱不羁，有大气节，容貌奇伟，武艺绝伦。正光年间从家中征召出来担任奉朝请。不久天下丧乱，群盗风起，侯植便散发家财，率领招募的勇士讨伐贼寇。因功被授予统军，升任清河郡守。后来跟随贺拔岳讨伐莫齐丑奴等人，每次都有战功，被任命为益州刺史。在州中很有政绩，被夷人和汉人所怀念。等到齐申武帝逼近洛阳，侯植跟随魏孝武帝西迁。大统元年被授予骠骑将军、都督，赐姓侯符侯氏。跟随太祖在沙苑破敌，在河桥作战，晋升大都督，加授左光禄大夫。凉州刺史宇文仲和占据州城叛乱，侯植跟随开府独孤信讨伐擒获了他，被授予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封肥城县公，食邑一千户。又赐姓贺屯。魏恭帝元年跟随于景平定江陵，晋升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赏赐奴婢100口，另外封一个儿子为千元县伯。六官建立，被授予司仓下大夫。孝敏帝即位，晋爵为郡公，增加食邑合并以前共2000户。当时皇帝年幼，晋公宇文护执政，侯植的堂兄侯隆恩被宇文护亲近任用。等到宇文护诛杀赵贵，许多老将大多感到不安。侯植对侯隆恩说，如今主上年纪已大，安危系于几位大臣。我们互为唇齿，尚且担心不能成功，何况因为细小的事自相残杀。我担心天下之人因此离心。兄长既然受人任用，怎能知道却不说？侯隆恩最终没有采纳。侯植又找机会对宇文护说，君臣的名分情谊如同父子，按理应当同甘共苦，始终如一。明公凭借骨肉之亲，承担国家之寄托，与国共存亡，就在今日。希望您对王室推诚，效法伊尹、周公，使国家有泰山之安，家族传世禄之盛，那么普天之下没有人不庆幸。宇文护说，我蒙受太祖厚恩，而且身为侄子，发誓以身报国，贤兄应当看到此心。你现在说这样的话，难道认为我有其他志向吗？又听说他先前对侯隆恩说的话，便暗中记恨他。侯植害怕不能免祸，于是忧愤而死。追赠大将军、平阳光三州诸军事、平州刺史，谥号为杰。儿子侯定继承爵位。等到宇文护伏诛，侯隆恩和他的弟弟大将军、武平公侯万寿都牵连其中。高祖处理宇文护之事，知道侯植忠于朝廷，于是特别赦免了他的子孙。侯定后来官至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使臣曰，王杰、王勇、宇文求这些人都以果敢坚毅的资质，在动荡之际效忠，最终能够攻破坚城，挫败锐敌，建立御侮的功勋，分封肥沃的土地，占据显要的地位，本来就是应该的。孔子说，不要求全责备于一个人，确实啊。文士怀有温良恭敬的操守，其弊病是懦弱。武夫秉性刚烈，其过失是敢悍。所以有酗酒不驯的祸患，拔剑争功的过失。大的则不能保全生命，小的也仅仅得以免死。耿豪、王勇，不正是这样吗？